哈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下午继续来遵守安息圣日，愿神能够纪念赐福大家。那我们先依照教会的进度，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1节。在新约圣经的185页，《使徒行传》15章1到11节，我们从第一节用华语一起来念。第一节，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得救。”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看上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门徒的倾向上呢？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像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阿们。”那要在下午分享之前，我先做一个小的见证。我今天的喉咙状况不好，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其实我的喉咙要讲一句话都有点困难，我就跟我太太在商量，怎么办？要不要现在打电话给区务者，说我不能过去台北教会？后来我们想一想，这样临时打，好像区务者一定会把我念到臭头。那我想说，这是一种选择。那第二种选择就是祷告，交托给神，求神怜悯我。那后来在两个选择之间拔河，后来就选了后面这个选择。我今天还是来台北教会。那所以恳求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我的声音状况不好。那见证就是，我结果早上发现还稍微可以讲出话来，我在家里是几乎讲不太出话来，所以感谢神，也谢谢大家的持续的祷告，持续的代祷，愿神能够纪念大家。那下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中的衣服。下午我要用撒母耳记他所记载的5段跟衣服有关的故事，从这5个故事当中，我们来思考在我们信仰上告诉我们什么功课，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衣服，那衣服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寒流的时候，我们可以穿着可以保暖，但是它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功能之外，它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尤其是在书写、在文学上。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有很多次提到跟衣服相关的场景， 不止五个故事。好，那因为下午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只跟大家分享五个故事。那这一些跟衣服有相关的故事，就谈到了神的一些计划，人对神的信心，以及这些人物之间他们身份的一些转变。那我们透过下午在撒母耳记中的几个关键的故事，还有这五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像哈拿、撒母耳、扫罗、大卫，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在里面衣服所象征的属灵上的意义，然后告诉我们什么信仰上的功课。第一个故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开始的这一段，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妈妈给孩子的一件衣服。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就不用逐节把它念过。我们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看到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然后内心非常痛苦的妇人哈拿。在那个年代，医学的教育跟知识没有今天这么清楚，在当时女人不能生孩子会认为是受到咒诅，不被祝福。那所以哈拿她的痛苦是非常深刻的，她在圣殿当中就向神祷告，向神许愿。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神啊，你若垂听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这里他在痛苦当中向神祷告，就许下了这样的一个愿。好，那神就听了，也应允了他的祷告，哈拿就生了撒母耳。好，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哈拿于是就遵守他的诺言，把撒母耳送到祭司以利那边，把他奉献给神。但是哈拿并没有因此就忘记他自己的儿子。我们在座当妈妈的都知道，毕竟是自己怀胎十个月生下来的孩子，那种感情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圣经的记载，我们看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提到说，他每一年都会为儿子缝制一件小外袍带到圣殿。那这件外袍就是妈妈对孩子的爱，也是他对这个妈妈他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奉献。好，那在这当中还有一个记载，我们看这个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这里有提到另外一个跟衣服有关的部分，提到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提到一件衣服，就是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以弗德是当时在宗教在祭司一个很重要的服装，那穿这个衣服就是要求问神，要侍奉神，服侍神。那所以从他的衣服我们看得出来，他在那里学的是宗教，是信仰方面的功课。那在这边我们从这一段也看到说，妈妈每年都为他做了一件小外袍。那第一个，这件衣服就象征了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爱。他每年做好了之后就拿到示罗来给撒母耳，那不是只有说对孩子的关心，这是一种这种母子连心，代表着说他跟神还愿的后续的延续，不只是把孩子献给神， 也用实际的行动持续回应他当初对神的祷告。每一年每一次在缝制这个衣服的时候，一针一线都代表他对神的信实，他对儿子的关爱。所以这个外袍也提醒我们，信心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是一生长久的奉献。就像这个妈妈，她把孩子献上，这是一辈子的，她每年都做一件外袍给孩子，这是一生长久的奉献。那这个外袍也就伴随着撒母耳成长，因为孩子长得很快，越来越大。好，我们看第二章的26节。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那这里经文描述的不是只有生理年龄的成长，也谈到其实蕴含着他的属灵信仰上的成熟的过程。那妈妈每一年替他做这件小外袍，也象征着说这一份信仰成长是由家庭的信仰来支持的，没有家庭的信仰来支持他，撒母耳不可能在圣殿当中学习。虽然孩子他远离了爸妈，在圣殿中长大，他每次穿上这个衣服，就想到他的妈妈的爱，想到他妈妈对这个宗教信仰的付出跟敬虔。这是一位敬虔的母亲用信心织成爱的衣服，那这个爱就成为撒母耳在圣殿当中去学习怎么样侍奉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这是第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做给儿子的一件衣服。接下来分享第二个故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5章。从24节开始的这一段，第二个跟衣服有关的故事是扫罗撕裂了撒母耳的衣服。这故事我们也是很熟悉，我也就不再逐一的去念。这个故事提到这个扫罗因为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吩咐，就被先知撒母耳责备。那撒母耳就向扫罗宣告说，因为他的悖逆，神已经弃绝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扫罗其实听到这一个算是判决，他非常的不愿意不甘愿，他试图要挽回这个判决。从这段记录当中我们看到他伸出手来抓住撒母耳的衣服，结果把撒母耳的衣襟把它撕裂，他不愿意放掉，伸手出来紧紧抓住他的衣服，然后把他的衣服撕裂。那撒母耳就利用这一个机会教育，所谓机会教育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刚好跟我传递的讯息是有关的，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就跟他责备，就跟他讲。他不是因为衣服被撕破了很不高兴，不是说我这个是香奈儿的，是 LV 的，是 Gucci 的，你给我撕裂了我要骂你一顿，不是。他是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好，衣服被撕裂了，他就借着这样的景象，借这个机会就宣告神的决定。好，我们看15章28节。我们从27节来看，27跟28。27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28节，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好，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就宣告神的决定，就是今天神使以色列国跟你断绝。其实就像衣服的撕裂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撕裂的衣服也就在文学上就象征扫罗跟 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王位的关系已经彻底的破裂，就预表他要失去这个国王的位置，国王的权力。所以第一个衣服的撕裂就是象征神的一个审判，从撕裂的这个具体我们看到的，就代表因为扫罗他的悖逆，他已经无法挽回了，神的审判他就失去这个王位，代表他无法再去修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他是很执着他的王位的。我们看三十节，他先认罪，但后来说拜托你给我一点面子，还是抬举我，先认罪，但是他还是很执着他外在的形象，这样子别人会怎么看我？所以在文学手法上，扫罗去抓住撒母耳的衣服，就表现出他对这个权力地位的执着，他紧紧的抓住不放，他过于重视这种外在的权力，忽视信仰是真正内心我们对神的顺服。这也提醒我们，不是只有追求外在的虔诚，有时候要检讨，去检视我自己的内心跟神的关系，我现在跟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这是第二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17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决斗了。那古时候因为战争都是会死亡很多人，每死一个人就是整个家庭的悲哀，不是他一个人难过，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太太父母儿女都会很难过。那为了避免双方大量的死亡，就会用这种像是单挑的方式，一对一，你派一个我派一个，我们不用大家都来死，这两个人打，就谁赢了就算哪一边赢，就是像单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战争的争端。所以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双方不是只有衣服，在座都很清楚，尤其是在座的姐妹，衣服还有很多配件，比如说有皮包，有鞋子，有项链，有耳环，有手链，有手镯，有围巾，这都是配件。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衣服有很多的配件都跟着出来了。我们看第4节到第7节。第四节先描写非利士的军营，他的服装是什么？好，第5节。他戴了一个铜做的头盔，身上穿的是铠甲，腿上是有铜的护膝，两个肩膀中间背着一个算是标枪，标枪。那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好，那从4到7节这边的描述，其实有一个配件我们没有看到，不是 LV 的包包，是他有一把刀。那怎么知道有一把刀呢？因为从后面的描述，大卫打赢他之后，好，我们看50节，我们翻过来看50节。这个配件不是我乱说了，圣经上有写。50节，大卫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之后，但是大卫他没有刀，所以他就从非利士这个哥利亚的刀，把他从刀鞘里面拔出来杀了他。所以后面圣经也有记载，有一把刀是哥利亚的刀。所以从4到7节我们看到他戴头盔，戴护膝，那他有一把刀，背了一个像标枪，也就是说如果短距离他就用刀对付你，如果是中距离他就用标枪来对付你，所以你短距离跟中距离都不是他的对手，唯一剩下有可能就是长距离， 只是要看长距离你是不是可以解决它。好，好，我们看到它的配件，它的描述是当时军事力量跟人类自信的最高象征，非常高大，配件齐全，就是重装备。以今天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可以面对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外面叫嚣这么多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出去迎战，看到这个装备，自叹不如。好，好，那相对的呢，大卫就是一个牧羊的儿童，他没有什么装备，什么都没有。那当时我们都知道，扫罗王曾经把扫罗王自己身上穿的战衣，就是战斗的衣服，要给大卫穿，至少配件要一样嘛。他有包包，我也有包包；他有手表，我也有手表。哈，配件要这个武器平等。哈，那但是我们知道，大卫试穿了之后，因为不习惯，然后大小也不合，就把它脱下来。所以大卫最后上场面对哥利亚，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穿着牧羊人的衣服，这就是他的装备，他没有什么配件。所以到他最后，即便把哥利亚打倒了，他连刀都没有，他是把拔哥利亚的刀去砍哥利亚的头，他是用对方的衣服配件去解决他，他自己什么配件都没有。这是从这个故事上描写的。那从一个战斗精良的装备跟一个牧羊人衣服的对比，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信心跟倚靠神的一个表现。好，这里把两种衣服做成很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当时军事科技最高装备，你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可以来打赢我，所以我叫嚣了几天，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迎战。那另外一边呢，大卫就是穿着一个牧羊人小朋友的衣服，就是象征他对神单纯的信靠。大卫自己也说，他不是用靠人的方法，我不是依赖外在装备，我不是依赖这些衣服这些配件，虽然你的衣服很好，你的配件很齐全，但是我靠神的名就可以面对你。大卫这个故事是要呈现这种对比。那这里也提醒我们，在信仰在属灵上真正的胜利不在乎外在这些装备或者是一些技巧或方法，而是我们内心对神的信靠。大卫他没有好的衣服，没有好的配件，但是他穿着信心的外袍，披上的是神的能力，结果击败了一个看似无敌的敌人。那他这个本来穿了扫罗战斗的衣服，后来大卫穿一穿不习惯也不适合，就把它脱掉。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胜利不是只能依靠人的策略人的方法，有时候要依靠神的恩典。这也象征我们在信仰在侍奉在生命当中的态度，不要觉得我自己经验很好，我的战斗力很强，我的衣服很多，我配件非常齐全，而是要学习要倚靠神的力量跟引导。这是第三个故事。接下来分享第四个故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从第一节开始的这一段，第四个提到跟衣服有关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大卫去割扫罗的衣服的衣襟。好，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到说，扫罗他在隐基底这个地方，那当时当然外面没有什么公共厕所、流动厕所，那你要上大号就是到山洞的隐蔽处，不要被人家看掉，就是上厕所的最高原则。那当然，所以扫罗就是到山洞里面，他要去上大号。那他完全没有察觉，也是神的安排，大卫跟他的部下刚好就藏在他去的这一个山洞里面， 在外面这么宽阔这么多地方，为什么他就是刚好去这个山洞？就是神的安排。那大卫的部下就跟大卫说，这是神给你一个好机会，你要用这个机会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悄悄地把这个扫罗的衣服的衣襟把它割下来，并没有伤害扫罗。那大卫事后还因为这一个动作有点自责了，认为说这样子对神的受膏者不尊敬。好，那他也用这个衣服跟扫罗去表示说，我可以割你的衣服，就代表我可以杀你，但是我没有杀你，我拿到你的衣服的衣襟就证明我其实可以下手对付你，但是我选择不做，表明我无意伤害你。那这个动作代表他对这个他的对扫罗的敬畏了。我告诉你我有能力杀你，但是我选择了饶恕，我尊敬你。那当然除了饶恕他以外，尊敬他以外，大卫对神的尊敬也是这件事情的原因，他尊敬神，他知道神高立扫罗当国王，他不愿意自己随意的对扫罗动手。好，那衣服在文学上也象征一个权柄跟他的位置，代表的国王的权位。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就代表说他有能力挑战国王的位置。实际上也是，因为在两军内战，只要把扫罗杀了，大卫这边赢了，大卫就是接下来接续王位，毫无疑问。所以代表了说他有能力挑战扫罗，但他选择安静等待神的时机。我有我的想法，但我相信神有神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信徒永远相信神有安排，神必预备，尊重神的安排。这也提醒我们有时候要去思考，我们有时候在情绪下忽然的决定是不是真的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对教会最好。不要急于达成自己的目的，尤其是急于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那从这里看到大卫他的忍耐，他的顺服，他不急着去做他情绪下想做的事情，而是相信等候神的时机，也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这是第四个故事。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跟衣服有关的故事，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8章。18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很短，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旧约圣经的359页，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阿们。这一段圣经经文的描述也是关于衣服场景的描述。那同样的，除了衣服之外，也提到了很多的配件。刚才我们有读到，除了外袍之外，它有战斗的衣服，有刀，有弓，有腰带，这些都是跟衣服相关的配件。好，那我们看到约拿单在这段故事当中，他跟大卫，他主动去跟大卫结盟了，因为他们有很深厚的友谊。 有人说，哎，这两个男生是同性恋吗？啊，不是，他们只是友谊很深厚，互相就是很欣赏对方，不是同性恋。好，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些衣服跟配件就送给大卫。那我们刚刚提到衣服除了天气冷可以保暖之外，有一些文学上的象征。约拿单是国王的儿子，所以王子王位继承人的衣服就是一个象征。他把他的衣服外袍送给大卫，就代表了他这个文学上我没有意跟你去互相争夺这个王位，也代表他对大卫的一种信任跟两人之间深厚的那种情谊。所以衣服就象征了他们的友谊，他们的盟约。那这两个人之间虽然是同性，可是是圣经当中一个很美好的一段友谊的描述。他把象征国王儿子这个王位继承的这个象征的衣服把它赠送给大卫，表现出他对大卫的信任，还有他愿意就是把自己的权力摆在一旁，好好的来处理我跟你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约拿单知道说大卫是神所要拣选的人，虽然他约拿单自己是扫罗的儿子，本来应该要由他来继承这个王位，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做，神看怎么好我们就怎么进行，他就把自己的权力放在一边。那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常常在教会群体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总觉得说这是我的权力，这是我的要求，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常常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力紧抓着不放。那我们看到约拿单他把这个权力把它摆在一边，支持大卫来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来愿意顺从看神怎么带领，这一种精神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来效仿。那我们分享了五个撒母耳记当中跟衣服跟配件有关的故事，那最后我简单讲一下我的结论。我们从撒母耳记中这五段对衣服跟配件的描述，我们看到在信仰生活上的一些象征的一些功课。这些衣服我们看到妈妈为孩子缝制的小外袍，代表亲子之间的爱，代表家庭的支持，让他在做圣工上没有后顾之忧。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教会每次开植物会开到很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植物会的同工的配偶站在后面看着大家，给大家压力。好，那在更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配偶就会说了，怎么有人开会开这么晚的，那他回家休息可不可以。那当然第一个要检讨会议是不是有效率了，当然我们不要花很冗长的时间在开会。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做圣工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家庭的支持，有时候很多事情要解决，很多人很多事工需要去安排，那我们在家庭要能够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不要一直在开会心里想，哎，回去一定被老婆念，这么晚了我还坐在教会里面，他就一直无法安心的去注意听这个会议在进行什么。那我们看到妈妈为孩子制造的一个小这个缝制的小外袍，我们也看到扫罗他因为紧抓权位不放，抓住撒母耳的衣襟，然后把它撕裂了。撒母耳用这个机会教育来告诉他，这就象征了神告诉你，你跟这个国家的王位的分离。那我们也看到大卫跟哥利亚在两个人的衣服跟配件上的强烈对比，非常的强烈。哥利亚是当时最精良的衣服跟配件，那大卫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刀，就是完全只有依靠神。我们也看到大卫割下了扫罗衣服的衣襟，最后看到了约拿单把他的外袍、他战斗的衣服、他的弓、他的这些腰带 这些配件通通都送给了大卫。好，那不是只有衣物的本身，也有这些信仰上、真理上一些给我们的教训。好，它代表着就是说，我们不要执着，有时候该尊重、该顺服的时候，不要认为我的主观就是照我的意思，我一定要达成我的目标，不管怎么闹、怎么吵，最后面转了很多圈回来，一定要达成我要的目标。我不管你们中间进行什么程序，最后就是要我的目标。那有时候尊重神、顺服神的带领，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从这五个衣服的故事当中，也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是来到这个信仰群体要得到我自己要的吗？还是我是想来这里付出，我是要来关心每一位弟兄姐妹，我是要来付出我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呢？到底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五个衣服的故事，我们看到衣服不是遮蔽人的身体，不是只有保暖，它也反映了人的内心的状态。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穿上信心的外袍，那像大卫一样展现忍耐、等候、敬畏神，保持谦卑，让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生命不断的成长。好，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都可以穿上神所赐公义的衣服，走得坚定，荣神益人。下午就以此分享。